It's you. It's you.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处女武器》播客，我是主播小吴。这一期诗雨不在，但是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嘉宾木田返场。
大家好，我又来了。
刚刚还在回想木田做客我们那期节目叫什么，发现那个标题是如果攒够100万就会有松弛感了吗，
就是聊钱嘛。
对，聊钱。如果有听众听过我们那期节目就知道，当时木田是处于一个 gap 的阶段，而且是我的 gap 前辈。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我就除了这个英文单词以外，我很难找到一个中文名称去对应它。
哦，对哦。
当别人问说，哎，那你最近在干嘛，我先开始就会说我最近在停下来，然后发现对方就懵了。
是因为停下来听着是一个好文学的表达，
大家会觉得你哪停了，你停在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只是在一个方面上停了，但其他方面上也在生长。
你就跟别人说我在生长。
那可能别方就哦多高了。
25岁后重新生长，长到了1.78米。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我后来就专门查了一下 gap 这个词嘛，它的意思其实是缝隙、凹槽。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应的那个概念还挺对的。
就像我们在地铁上经常能够听到 mind the gap，
对
那句话，
你给自己留了一段空隙，这段空隙里面充满了可能性，但这空隙目前是空的，就那种感觉。
是，这一次其实又很想来找木田重新返场聊一聊，是因为哇，我前两天得知了木田有了一个新动向，还蛮震撼到我的。
对，我又要开始工作了。
是，为什么特别震撼我呢？是因为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对于目前自己的状态还是挺自洽，甚至是感到舒适的。
嗯，
然后你就讲到了，哎，你又要回去上班了。其实一开始我听到这个，心里是很复杂的，因为你想，我的一位 gap 前辈，他也回去上班了，是不是证明以后我的出路也是回去上班？
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之前我的很多同事一起离职了嘛，但是他们纷纷回去上班，我就有一种我的同伴们背弃了我的这种感觉。
是，就是那种同盟军倒戈的感觉。
对对对，是这个感觉。
尤其是我跟木田聊了之后，我就发现你并不是我们很刻板印象中的那一套回去上班的叙事，就叫做哎呀穷光蛋啦，活得生不如死啊，或者说觉得哇 gap 还不如上班呢，上班的日子多爽呀，这么一套好像特别二元对立，甚至把 gap 当做自己人生的一段弯路的那一套叙事，其实对你来说完全不是。
对，比如说有人问我的话，我简单来说，我也可以说我去赚钱或者什么，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自己在以一种更丰富更新的自己跟这个世界重新接轨，重新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是上班，也可以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也可以是比如说去上学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异，就是我觉得他们本质上都是和这个世界在进行更深度的新的连接。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也是这一期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我们发现 gap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能就是你说的停下来，或者说是一种生长停滞，但是其实咱俩的经验都是诶，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新的面向。尤其是目前是已经完整的把这条路这一年半 gap 的时间全部走遍了，每个环节都走完了，所以我们就还挺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一条 gap 之旅上面我们两个的自我发现。
我一直特别想聊 gap 这个过程，之前也知道小吴是从入职到离职，我之前就想把时间拖长一点，因为我经常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哈利波特里面哈利和伏地魔那个魔杖连接上，他们的魔杖都非常热，抖得厉害，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要断开连接，因为他只要是一直连接就会出现新的景象。我就觉得我很想跟小吴聊这期，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时间拉得长一些，也许我们就可以再经历一些新的阶段，然后有一些更丰富的感受，然后去进行更丰富更复杂的碰撞。
是的，因为咱现在的状态可不只是在 gap 的这个边缘探一探看一看，咱真的是深入虎穴了。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就推到啊，我们辞职前后，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也反复讲到了一个词，叫做自我生长、自我成长。我可以先讲一讲我当时，可能有一些听众已经有一些浅浅的了解了。对我来说，我当时要裸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陷入一种很强自我厌恶。 这种自我厌恶就是叫做，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没有在往前走，但是我又挺莫名其妙的，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环境，我好像还是在依靠一种非常巨大的惯性在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每天的变化都特别特别大，就日新月异的。尤其是你想这两年，不管是所谓的 ChatGPT 啊，还是 AI 啊，虽然说我也不会从事这些行业，但你会觉得哦，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个进度条已经拉到那个程度了。但说实话，我们媒体行业，不管是叫它夕阳行业也好呀，还是一个传统行业也好，它是亘古不变的，它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在里边。就我甚至会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跟七八年前我刚入行甚至可能十几年前做的事情除了尺度变小了就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每周去公司开会，我就发现大家在聊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那个微短剧就是也很火嘛，大家都是在用一种老人的语气在聊这些新鲜事物、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对了，如果这个东西是现在此刻正在发生最新的东西，我应该是真正的去看到它，也许不需要去参与它，但是我可以对它有更切身的更肉身的理解，而不只是永远站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或者说是一个井底看那一方天空。这是我当时很大的一个感觉。
听到你先说这句话，我的感觉是我觉得你在离开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你感觉有一种思维方式，虽然自己非常熟悉，虽然自己已经非常擅长运用，但是外界有一些新的东西，未知的东西，非常想去打破这个，去重建一个新的东西。
对，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嘛，是因为你又觉得自己在这一套所谓的惯性的思维方式当中，一方面你当然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啊，就你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了、嗯、被很多人所认可了、嗯、但另一方面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被束缚住的、嗯、因为如果你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取得了优胜，这个糖果就是这个系统发给你的，
对，
但它有一天也会收回，其实你的这种不安全感也是很强的。那个时候我正好是看到了一档恋综，然后那档恋综给了我好大的启发。是怎样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女嘉宾，我觉得是很可爱性感那种类型，她是有种美式辣妹风，但是可能她的这种风格在那档恋综里面并不受那几位特定的男嘉宾的欢迎，所以到最后可能她并没有跟其中任何一位男嘉宾所谓的牵手成功。她当时就发表了一番感言嘛，她就说虽然在这档节目里面好像我没有那么的受欢迎，或者说没有谁喜欢我，我对此是有些感到遗憾和失落的，但是我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节目不是世界的全部，我的世界在外面。哦，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好像一下子就点亮了。你在这么一个很小的环境当中，你可能感受到了很多的琢磨，我们之前会把它指向于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但是你后来意识到有一种可能性，只是你跟这个环境不适配而已。人就像鱼，我觉得它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海洋，但人也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环境。
嗯，
所以这其实是后来导致我觉得 OK 我可能要跳出来看一看了那个最直接的动力。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事儿叫既得利益者，我对这个感受就特别切身。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一个环境它本身就不接纳我们，你每天上班都很难受，然后你对这个人沟通也很难受，然后在这环境里面也很难受，做事儿也做不好，那你离开你其实是无痛的，因为一切都在变好。但一旦就是你在里面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这个链路，然后非常熟悉有工作方式，你在里面其实可以不太费力的就做到比较好，甚至获得很多的褒奖，这个时候你再离开，其实你是需要割舍掉一些你已经收获到的东西的，就有点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放弃既得利益的过程。
对，其实目前你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嘛，其实在离开这个行业之前，你是在大厂应该做了有四五年的运营，
有六年
的运营，而且我也知道你其实在里面做得很好，因为它也确实是一家成长速度非常快的公司、嗯、然后你也有点搭上了这个快车道。
嗯啊、其实也不用，就我可以说、
哦、OK OK 自己也不是什么敏感词
我自己其实之前见子姐也是出于幸运正好碰上了，在里面干了大概六年时间。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是我在里面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了，小到你知道怎么找各种行政号，你知道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找谁去解决，然后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响应，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
哎，我问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什么叫行政号、
嗯、我们当时应该有三个服务号，他们对标着三个不同的部门，比如说行政，比如说房产， 比如说财务，你有任何问题，你只要发给这个账号，他就会立刻派人出来解决，并且请稍后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
哦，就像那种市政热线一样。
对对，而且他们的响应速度都超级快，就是你会有一种无痛的，很快就解决了，只要发出问题就解决问题，发出问题解决问题，特别爽。然后再到比如说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虽然说它里面其实是没有那种所谓的占山为王啊什么什么那种文化的，但是我也能感受到，如果你在里面已经待了六年，其实一般来说你就不会再直接接到一些脏活累活了，其实做的事情里面你也有比较舒服的东西，那个状态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舒服的，包括它的福利也非常好，非常完善嘛。
对，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是那会儿我好像还没毕业，当时目前应该是刚进字节不久，然后有一次我来字节找你玩，然后你就带我吃了字节那个食堂，当时就让我大受震撼、嗯、哇，那一个大平层，然后里面真的是琳琅满目，吃什么都可以，然后我当时可能大学生就还在长身体，然后我真的疯狂往那个盘里面加了可能有六七八种菜吧，但是我当时就察觉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你们反而可能正是在里面的员工，就你们吃的非常之健康和轻质、嗯、
你要是天天吃你可能就不会被他惊艳到了。其实现在应该更好，现在好像入驻了很多的商家，就是你在里面其实你会有非常非常舒适的部分，那这种时候你离开的时候，其实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份工作，你离开的还有你的生活保障，还有你日常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主动离开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你的生活也是被打破的。
对，就我们所谓经常说什么 work-life balance，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嗯、尤其是像大厂的工作，我觉得所有在大厂的朋友们，大家住在哪里基本上取决于你在哪里工作，你就一定会住一个可能比如说有房补的，或者说离公司更近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那你的整个的生活圈的构建就是围绕着那个原点，就是你的工作。
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乌托邦，在里面它有自己的行事规则，然后它非常完善，它是一个运转很丰富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相比呢，它其实有一些时候它是更方便的，包括摆渡车，包括各种吃饭住房等等等等。
是，我就想到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说，可能上个世纪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概念叫做厂矿嘛，包括很多人是厂矿子弟，那一个厂矿比如说它有个代号什么403、402，那在这个里面它不仅仅是父辈在里面工作的地方，它也包含着你可以在里面住宿，然后平时的所有的衣食住行，甚至包含到医疗子女的教育，它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完备的系统。然后我就觉得大厂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厂矿。
有可能当一个公司做到足够大的时候，它其实带动的是一整个社群，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它是带动着很多生活的。我当时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太舒服了，但是我当时又觉得如果我再不离开的话，我可能就会更舒服了。
对，这个我觉得很反直觉，大家不会觉得、嗯、OK 舒服，那我不就一直待下去吗？
但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隐隐的失落，有一些失去。比如说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是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了，早上一睁眼基本就洗漱出门然后去上班，晚上回来以后基本就是快睡觉了，就是你的感觉是你所有的时间除了睡眠以外都包给了一个事情，那个中间是没有任何缝隙有自我的，
没有我们刚刚说的 gap。
对，我有个很明显的感受，在每一次休假，比如说休三天或者休五天，这种像春节呀，或者是像清明这种假期，我就突然有一种东西想疯狂的生长出来。但是我那个感受就是，每次刚生长出三天，那个小芽就立刻被掐掉了。
哦，
嗯，然后就又开始了一轮工作，然后可能等待下一次的一天、两天的假期或者三天，然后又长出一个小芽，然后又被掐掉了。当时我其实受到了我家一个植物的启示、就是我家有一株鸭脚木，当时我正好把它搬到了阳光特别充足的一个阳台里，它刚接触到那个阳台，感受到非常丰富的阳光和水以后，它就开始疯长，就是大概每一周都可以长到大概20厘米、10几厘米，就像竹子拔节。然后我当时看着那株植物，我就在想说，如果给我足够多的阳光和水，我会长成什么？我特别想知道。我当时就觉得要下定决心，然后给自己一个长假。
目前讲的这种感受我特别的懂，就是那一种特别微小的，但是又一直像一个鱼刺卡在喉咙里面那种隐隐作痛的感受，因为它其实不是很巨大的，它可能就是一点点刚刚冒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难去描述它，我们也很难去命名它。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中这种非常细碎的感受，它可能就让自己囫囵熬过了，就我只要 tough 一下，我就熬一熬，可能这种感觉就会消失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没办法让自己轻易过去的。你的方式是 OK， 那我们停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等它破土而出，我们等它慢慢长大，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到底最后长成一个什么参天大树。
嗯，是的是的，就这个形成了我非常大的动力，然后也是自己对自己非常大的好奇。我在人生的30年中，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对自己这么好。就之前我就会觉得，如果人家觉得你不行，那就是你不行啊，那你就要努力啊。或者是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感太痛苦了，那你忍一忍就过去了。我觉得之前都是反向的在把自己压回去，然后这一次我是把前面那个东西推开，我想看看我给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自己能够长成什么样。之前网上比较火的那个话题嘛，叫养育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养育自己的那种心态和过程。
对，我觉得我当时那个心态跟你也特别像，相对来说我感觉你会向内探索更多一点，我是向外扩张会更多一点。在此之前对我来说，我并不是在一家大厂工作，我是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并且我们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同事或者说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确是在前一家公司一起共事过很久，然后一起参与了这家公司的创办，甚至我们中间还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和 drama 的事情，就有了革命友谊。所以他的感觉就是你的很多的同事甚至是你最好的朋友。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啥呢，我就觉得我们是在一个游乐场里边，我就天天跟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坐旋转木马，我们一起坐海盗船，然后我们一起尖叫，一起欢呼，一起害怕。但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可能想要去外面真实世界去看一看，就有一种 OK 游乐场很好，但是人可以一辈子在游乐场吗？我觉得不能。然后我可能必须要开学了，我必须要离开我的游乐场了。其实我们都是抱着一种很强烈的未知，但是在这个未知当中，我们又觉得它其实是潜藏可能性的。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讲出来我有的可能性是什么，但是我们首先得迈出这一步。
是，就是你很难向别人说我要去哪儿，你只能说我要出发。
我要去，对，我要出发。
是的，是的。你刚刚说那个真实世界，我觉得我也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当我告诉我的咨询师，我准备停下来一段时间了。他的回答是，他说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哦，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很诧异的，我想说我以前不住在真实世界吗？但是我真正感受到了那种和现实更真实的接触的时候，我才感受到以前的生活里面那个乌托邦的部分。真正去和世界摩擦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我落回了地面。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个既得利益的放弃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光环和名声。就是虽然说那个东西不是我主动追求的，但你的确就是你跟别人说啊，我在大厂，别人就会哇，就是会有一些羡慕，或者会有一些能够让别人觉得很不错的地方。然后比如说父母你也说得过去，跟朋友你也说得过去，就这种让你觉得之前没有摩擦的地方，现在呢大家就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失业者。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光环的褪去，包括自己就开始不再出门，就是打车呀什么的，就开始坐地铁，然后骑车走路。之前想到一个很具象的障碍，就是你在马路上，如果你不是打车的时候，你骑车经常就会遇到有一些不合理的那种停车呀，或者是骑行，他就会在自行车道上停一个汽车，然后你就没办法走自行车道，就经常会有这些真实的摩擦出现。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光环嘛，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这个例子。我之前有一个学妹，她也是在媒体工作，后来她也是去了字节。然后呢她那一年回家吃饭，就过年嘛，亲朋好友的一个局上面，她的奥叔可能平时就是一个还挺目中无人这么一个人，之前她在媒体工作，其实那个媒体就也是咱最早带的那家媒体，就是也挺有光环的。
那挺厉害的。
但是在老家就是谁知道。但是那一年回家，他拿到了自己的 offer 嘛，他就回去跟全家人说：“哦，我要去字节了。”那个奥叔就突然噌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敬他一杯酒嘛。
对，举起了一杯酒说：“来，叔敬你。”就这个时刻会是让很多人决定在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的原因。
嗯，
尽管可能你日常的你每天感受到的很多是难受的地方、挫折的地方，但是为了这一个瞬间，很多人是愿意坚持一年的。
对，就是你好像很多事情不用解释了。嗯，就你不用向外界重新解释说我过得怎么样，别人只要听到这个就觉得哇，
对，就输敬你一杯。
我也很想知道，就当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你担心自己的那个失去吗？
因为我的上线公司也没什么光环，它对我来说可能指向的不是在于一个标签一个光环，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行业积累行业经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上班和 gap 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上班它特别像是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点了一个比如说特惠套餐，就这个菜呢是人家帮你安排好的，要么就是两菜一汤三菜一汤， 而且它性价比高嘛，它为什么要特惠，就是因为它便宜、而且你不需要付出你自己做选择的那个成本，它直接帮你端上来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菜不一定是最合你口味的。 GAP 是什么呢？ GAP 就特别像是你进了餐厅你就自选、对，我说诶我要吃这个，诶我要吃那个，诶、我再想想我要吃那个，那
你可能还要去旁边另外一家店再买一杯水，
对，
然后再到旁边另外一个便利店，然后再去买一个吃的拼一起。
它一定是花了更多的钱，花了更多时间、但是你最终做出那个选择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像是一种主体性的重新的确认吧，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发现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最喜欢什么，我最讨厌什么。当然啊，我可能在职场大量知道了我最讨厌的是什么，但是对于自己喜欢什么这一部分我其实缺乏探索的。
哎，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议题。我记得之前李雪琴不是还在节目中说她非常讨厌别人说要做自己，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是对，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所谓的这种好学生心态受害者都是有点这样的、你永远知道的只是系统觉得什么是最好的。
对，你非常快就会知道你的 leader 觉得你怎么样做他就会给你打高绩效，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同事你怎么样跟他合作他就会喜欢你，你还知道你怎么做然后父母就会觉得你很省心，就会跟别人夸奖你，但你就是不知道如果抛开这一切之外自己最想要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 gap 停下来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停下来的时候首先会恐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外界所有的默认勾选项，就在你的比喻里面那个是个饭餐嘛，在我的比喻里面我觉得那个就是默认勾选，然后那默认全都去掉以后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对、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肌肉记忆了。
这个也是我之前刚开始 gap 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一个场地是空白一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对，这个 gap 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好多它里面深不见底。
对，就这个旷野也太旷了吧，
太旷了。
就我可能只想要一个九平米的旷野，结果它是一望无际的旷野，这个时候就懵了。我当时刚开始休息的时候一上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立刻拿出了以前工作上最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和思维方式，
OKR 吗？
对，我就我想给自己定每个月每周的 OKR， 然后去把它完成，然后给自己定各种日程，然后这件事差点没把自己累死，就我觉得比工作还累。
是，这又体现了我们那种路径依赖嘛，就算我们离开了这个环境我们还是在用之前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培养的那种思维方式。
对，它就像是当时我唯一存在的思维方式，就是好像你有一个大臂然后把肌肉练得特别大，然后拎着一个锤子，你在工作中就是拿这个锤子所向无敌，但是你要生活中就你还是只有这个锤子，然后你就想拿锤子去敲一切，你觉得这个身上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对，我觉得你说到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平时在讨论当中很少去涉及的，就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从轨道跳下来就是旷野，或者所谓的 gap 和上班它中间是没有任何的缝隙的。但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就像你有这么一个过渡阶段，你这个过渡阶段就是用 OKR 来制定你每天的计划。我其实也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当时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我正好去意大利玩了一段时间，那个可能是很多人刻板印象当中，诶，你裸辞后的生活啊，你每天就在外面大玩特玩，你什么都不用考虑，你也不用担心自己钱没了怎么办，你每天也过得逍遥自在。但事实上我就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后来把它定义成什么呢，我定义成就人死了之后不是从阳间要走过那个奈何桥去喝孟婆汤，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在这个桥上，就我并没有真正抵达那个阴间，在中间这么一个灰色地带的时候，其实你既不属于阳间你也不属于阴间，同时你还一望皆空了、就是你喝了那个孟婆汤，就你每天过得是很爽，但是那种爽其实也是一种双脚不着地的爽。
对，是很虚的内心。
对，直到我后面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我才发现 OK， 这个时候我才是重新面对我真实的生活，尽管它可能是一片空白的废墟一样的生活，但是这是我真实的生活，我需要在其中去一点点的摸索，一点点去找到真正属于我的那个生活秩序。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你去意大利嘛，我就在想说很多人比如说停下来一段时间就会首先出去旅行，然后一个旅行接着一个旅行，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了。
那其实大家都是要把自己填满，有没有发现旅行也是把自己填满。
对，因为其实旅行是特别爽的，你会不断的被那个外界那种眼花缭乱的事情所吸引，其实你就不用回去再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一种思路，就是看世界嘛。那我觉得我和小吴做的好像更像是回头回到那个真实世界里面去看自己。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是太老中了，那个旅行我真的是进行到十几天我就觉得差不多够了、
可以了。
我当然觉得对于我这种老中了这么多年的人来说，学会让自己放松它很重要，但是在真正去尝试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来说我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生产。对，这个听上去就是很凄惨很可怜，但是换了一个视角，我不会觉得特别可怜啦，我会觉得这就是使我产生价值感的来源，使我建立我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来源。这并不代表否认我们需要去休息，需要去停下来，它可能是我人生一个副本，就是我在始终让自己保持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同时，我可以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我去放松，我去休闲，我去娱乐。我之前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又开启了那种很严厉的自我批判者的那个功能，我也觉得 OK 你看你连停下来这件事情做不到，但其实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OK 我接纳也许我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人，但是我在想停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
嗯，你之前有过这种很会休闲的能力吗？
我人生大概有20天是彻底休闲的，就我高考考完了但还没有出分。然后我至今觉得那20天是我永远怀念的时光。因为我后来出分我考得比较好嘛，然后就大量的要
你那个叫比较好，谢谢。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确实在那一刻被改变了，就此后我需要接受很多的采访，然后我甚至上了一些综艺节目，你就觉得那些事情其实不是自己主动为之的，确实是被动找上来的。那一刻我就奠定了我的人生经常是被动找上来，然后我就去接住它。我又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做好的人，所以我希望我每次都接到，就像对吧，你参加婚礼你没有接到那个捧花，你就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主动性的去寻找一个东西。
那你的人生不断的就是接球。
对，这件事情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以前总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主体性，很有主观能动性，我总是去争一些东西的人。但其实不是，那些东西都是别人喂到我嘴边。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优秀的人，他们的人生惯性就是去接球，然后因为接的太好了，所以就根本不用想自己用不用接，
对，
因为不管怎么样都能接到。
但问题就在你还产生一个幻觉，以为是自己主动去扑的球。
OK，
对，甚至没有想过一个可能性，这不是你的球，你的球在外面，
对，你可以不接，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我没有那么优秀，但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也是很强迫自己，迫使自己去有用的。你能想象我在我人生的前30年，我几乎没有怎么看过综艺。
哦，真的，30年没有，
就是我的脑子里面会觉得这是没有用的，
浪费时间。
对，
哦，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去尝试它，然后我也没有尝试过桌游。我记得我 gap 过程中有一次是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我们就打桌游打到后半夜，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玩德扑，玩懂了德扑，然后我觉得好开心。我回来的那个飞机上我都哭了。我哭的原因是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生活，我之前从来不知道。
我很懂诶，尤其是前两年其实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词嘛，就是说娱乐羞耻还是休闲羞耻，就是说我们好像每一次让自己去休闲的时候，自己总是会涌现一种很强烈的耻感。
对，
我其实是很早就看综艺，我小时候就好像看快乐大本营，但是你知道快乐大本营就是每周应该是每周六吧，然后它就一两个小时嘛，因为那个时候你上学嘛，你就觉得诶，这是你唯一的放松，就很开心了。而且上了大学你拥有更多可支配时间了，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也只允许自己每周六看一小时的快乐大本营，而且我要倍速。我那个时候
倍速，
我那个时候特别生气，就是那个时候那些播放器视频网站它不够发达，就很多还没有推出倍速的功能，我就觉得太浪费我的时间了，我居然要一倍速看综艺，我只能接受两倍速看。
你虽然在看，但是你只能接受高效的看。
是，所以我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具体名字又不说的，就某一个播放器，因为它那个时候就出了倍速功能。真的，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去过完我这一生。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需要处理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发现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羞耻感，都有这种必须要有用、必须要高效才能活下去的那种感受。在练习着怎么去休闲的过程中，我当时尝试的就是一定不做计划，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是做太多计划了，就是所有的 O、所有的 KR 全部都要完成，然后要拆到每一天、每一周。我当时就是每天睁眼在想今天要干什么，今天一般可能只有一两件事，我就骑着车出门，然后我不给自己定目的地，我就是到了这个路口想左转左转，想直走直走，就这样。我当时在北京的四环里面大概骑了得有500多公里，
500多公里哦，你说累积是吧？这么多天，
对对对，因为我每天都出去骑嘛，骑个大概10几20公里。我后来就发现，我第一次对北京产生了这么丰富的认知。就我以前对北京的认知，就是打开打车软件，然后它的起始点和终点，就我只要输这两个，它就到了。但我对它真的没有一些真实世界的那种立体的认识。然后我自从把每一条街道都骑一遍以后，我就会知道哦，每一条街道上那个行道树是不一样的。有杨树，有银杏，
有各种反正让我们鼻炎患者在春天会过敏的树
对，然后每一种树它的遮阳效果也不一样，它的那个柔软度也不一样，嗯，就有一些就会让它整个街道都会布满阴凉，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它特别舒展特别高，还有就是能感受到东城西城海淀不同的城区，它有点像有人格一样，就是它每个城区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海淀是穷大学生
海淀就是高校
哦，对，要么是穷大学生，要么是大厂社畜。
对，海淀就是你就感觉人走路都会比其他地方快。
对，而且大家冬天只穿黑色羽绒服
对对对对对，而且海淀的，我觉得海淀那个各种商家，就是你去吃饭他的服务好像都比朝阳啊什么的要弱一点，就好像他们对这个要求不高、
嗯、
所以就是也不用提供特别极致的那种服务
嗯，
然后朝阳可能就是潮一点，色彩鲜艳一点，然后大家好像松弛感高一点。
真的假的？我住朝阳这么多年那看来还是我拉低的朝阳平均水平
也不一定，有可能我只是看到了那条街。
对，毕竟我是五环外的朝阳。真的，你讲这个我是觉得我要跟你学习的，就我以为我已经在打破了自己的一些范式了，因为你说到你会不定目的地的出门骑车嘛、
嗯、
我也喜欢出门骑车，我以前就是在地图上面看好
那个
那个
最佳
路
线，是不是
我就严丝合缝沿着那个骑、嗯、而且你知道我挺会单手骑车的，因为我另外一只手我要一直看着地图，我
救命、
啊、我不能让自己骑错，我会觉得我多骑了一段路那就是我的损失
就是弯路，
对，就是弯路。然后我后面觉得啊，我自己牛逼坏了的一个是什么？我不选那条最佳路线了，
哎、
我选了一条，就是我多走一条路。但是比如说，我可以在河边溜达一圈、
哎，
或者我可以去公园看一眼的那条路，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好了。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过，我甚至可以不定那个目的地，就像你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的那种所谓的微小改进，它还是在于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我必须要抵达的终点，然后我在这条路上我只是让自己多逛逛多走走多看一看了，但是其实那个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我还是没有突破，我还是必须给自己设置 OKR。
你刚刚说这个也启发到了我，你刚刚说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比如说当你打开任何一个地图软件的时候，它提供给你的答案都是唯一的，都是最佳最高效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可以不走那条路你也能到。
是，
对，比如我之前其实我坐地铁会在团结湖下车嘛，我后来就发现这个路线让我觉得特别枯燥特别无聊，然后我每次就会在亮马河下车，亮马河你就可以先穿过这个河道，它像公园一样。
对，我特别喜欢在亮马河散步，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再穿过使馆区，然后使馆区里就会有那种小咖啡厅。
对，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坐在晒太阳喝咖啡，我只要看一看他们，我觉得我的那个状态就会被带的放松下来、
哦、
然后你再走几条自己最喜欢的有行道树的路，最后再回家，虽然你可能多走了大概20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但那个路就是你自己选的，而且你最喜欢那条路，你能欣赏那个路上的一切。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走一条随机路线，你像开盲盒一样嘛。刚刚目前分享这个是有点像你这个盲盒开出来你是一颗糖果，你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开出来是一坨粪便或者一坨别的其实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我当时也是想走另一条河叫灞河，我本来以为它是一条跟亮马河一样的河，我可以在河边漫步，但我没有发现它其实修建的非常的不完善，甚至它没有一个专门让你骑自行车的那样的一个非机动车道，它就是那种非常坑坑洼洼的路，而且它会有很多的、
嗯、
你知道台阶上上下下的、嗯、所以我那一次选那条路以后我就苦不堪言，然后整一条路我那个自行车就推推下下，然后我都怕它散架了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甚至像偷自行车的方式最后把它搬回了家对，我们本来就会觉得 OK 那你是不是就踩了一个坑，但是我发现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想起那一段经历，我觉得它好像冒险呀。
哦，
就是虽然说你挺苦的挺累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一路上所有的这些甚至汗水那些弯路 突然你面前出现了一道铁栅栏，然后你觉得完了，我怎么把我的车运过去？这些时刻其实反而变得更不灵不灵，就有可能那些更 city walk 更闲适的那些路线会被你忘记，你会记得这一条路。
哇，我好喜欢你这个故事，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之前去跑步，然后每次跑到十字路口我就会开始焦虑走哪一条，因为我的脑子会立刻开始预测，如果走这个方向下面是什么，然后如果走这个方向那我只能走怎么样我才能回去。后来我就发现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的方向不只是前面左边和右边，
可以往
你可以
往天上
去
我以为原地飞机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方向都不是四个，可能是无数个，因为你在每一个方向上你都可以回来，你都可以折返，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路线就不是四条，是无数条，
所以解释了回去上班也是一条路所以像我们的 gap 我们并不是乘着一个出租车我们一定要去从 A 地到 B 地，我们其实就是在走路或者就是在骑共享单车
在逛，
对，
在晃悠，然后也不一定到哪儿，但是不管到哪儿你都觉得你的路上会新发现一些东西。
而且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好像是看世界对外的，其实也是对内的嘛。包括其实我之前跟牧田聊，我觉得非常让我有感触的是你说到了你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有点像是黑暗面，或者说一些以前不太愿意直面的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应该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在上班的时候骂老板吧
是，就是那种很刻板印象的，我们在公司茶水间午休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嘶嘶在聊什么呢，肯定是骂老板。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很多的那种情绪的，包括就你会觉得很荒诞，就啊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觉得很气愤，我经常气到我觉得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气到一股血涌上后脑勺，就我能明显感觉我的后脑勺充血了我之前就觉得自己很正义，就是觉得我为这件事情生气我觉得理所应当，但我后来回想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把责任都推出去，就觉得都怪他都怪他，就是这个老板的问题，就是这个合作伙伴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当时其实内心是很愤懑的，是很生气的。我后来在想说这个事情真的都怪对方吗？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过度消耗了自己，我当时其实是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但那个很好的成绩其实是基于我投入了超级高的时间和精力。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应该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当时是大小周，我就把自己变成小小周
你主动的把自己变成小小周没有人告诉你你要小小周。
对，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业务很需要我我觉得这个业务它很需要很高的投入才能够真正的活下来，变活得很好。当时觉得时间不够，我就主动的变成了小小周，然后我还没有要加班费，甚至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周不休息，周末还会去加班。我记得当时每天可能早上比如说十点上班，然后晚上可能十二点或者凌晨两点下班，你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你就只能投入超级多的时间，你如果想避免这种周一开始的焦虑你就要周日就开始上班
天哪，这就是以前我们讲要预习要上课要复习，所以上班其实也要预习。
是，我当时觉得我精疲力竭，然后我当时还感觉一个事儿，就是我的老板总是比如说我们定了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最终超额完成了，这个时候老板就会把目标抬得更高，然后我们再超额完成，然后老板就会把目标登得更高。
天哪，这不就是那个经典比喻吗，就是摔在鼻子前面那个胡萝卜永远吃不到。
对，当时就觉得自己的这种更高的热忱更高的投入度然后更愿意付出的这种特质被利用了。
但是你知道这确实是一个职场陷阱，所有的老板都会告诉你这个叫做一个重要的品质，内驱力。
对，人家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执行力很好，然后驱动性很好，
对，会
投入度很高，你看就是很多指标就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到时候绩效就好打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这个状态被滥用了，但我现在想想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给自己设置一个边界，就是不管他如何打破我的这个边界我都说啊好啊接，不管是什么球来我都会拼命去接，不管我是脸擦在地上还是身体就扑倒了我都会努力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球超出我的范围之外了我接不到，或者如果为了接这个球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球我不要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后来反思到的，我曾经觉得非常自豪的那个所谓的驱动所谓的责任感，其实它的背面它是有阴影的，那个阴影其实就是你没有为自己负责，你没有为自己设立那个边界。
听到你讲这个，我感受还挺复杂的。因为一方面，比如说啊，我们可能有些听众还是在这种职场里面挣扎的，我们并不是想说你的这些痛苦是自己造成的，绝对不是。我还是觉得骂老板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就老板肯定是有很多，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娱乐。
对，
我觉得就你跟同事最好的社交方式就是骂老板。
对，
你们有共同的敌人。
对，然后我们刚刚可能有很多的眼光去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并不是想要去指向于说啊，觉得自己问题很大，又开始自我批判。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自保、呵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想让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恶劣的职场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最大程度的保全自己的内心。同时很复杂的地方就是在于我又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在自己离职前段时间，我也可能天天对老板就是内心有非常多的 OS， 但我很理解当时自己的属性，就是因为你当时就是极其的痛苦了，你又是一个局内人，你跟老板或者说你跟某一个具体的不管是同事还是说跟整个职场环境就是有利害关系的，那么就像你说的嘛，这件事情如果有问题，我如果不怪你的话，我只能怪我自己，他就两头，那我就倾向于我怪对方咯，这样子至少会让我好受一点，就让我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内心不必再雪上加霜。但是等到我现在出来之后，我跳出来之后，我确实觉得我变得所谓的理中客了很多。因为前几天正好有一个我的前同事，他又找过来，他又想跟我一起火力全开吐槽前老板。然后我就说 sorry， 不是我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而是我现在确实骂老板不是我的视角了。我现在视角可能更多的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或者站在一个上级的视角，以前你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主观 POV， 你就知道我好痛苦啊，我好痛苦呀，你的痛苦就胜过了一切，但现在我就知道当时的我有当时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处境，但是老板或者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他也有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的处境，
是就好像在用一种更丰富的视角，就你不光是看到了这一面，然后也看到了更多的面向，你能看到这个更立体的事情，对他的接纳度就会高很多。
对，我其实也特别理解大家这种感受，我那天还是跟我一个朋友聊，他也特别好玩，他也是我的裸辞同盟军，后来倒戈了回去上班了，等他上班了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回去上班呀？哇，他那个回答非常的精妙，他就说因为我现在要找到一个骂的人，我要找到一个怪罪对象。
哇哦，
哦，就是因为可能他裸辞之后也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痛苦的部分，但是他知道他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所指骂的对象了。
如果敌人是自己的话，其实那个痛苦是超级大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一点，说他足够清醒，他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找一个替罪羊。
如果回顾我之前的工作，我觉得自己也在逃避一些对自己的责任。某种程度上，虽然我很卖力啊，就虽然我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努力非常卖力，但我好像特别享受当那个老板下面的那个助手的角色，你只需要出谋划策，然后你把这个谋划做得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然后给对方提建议，但是你不做那个决策者，这样的话出错了也不怪不到你头上，你没有真实和这个世界去触碰，你只是躲在后面说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选项 D
垂帘听政。
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后来也发现我其实也在逃避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当时因为工作很忙嘛，就是没有时间去关注到我父母的情绪状态，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周末然后会给他们买各种东西，然后给他们快递，这个就是我能提供的所有的支持。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其实是我在逃避真正的关注他们，然后去讨论很多问题，我没有真正承担那个责任。我后来在想说，比如说一些喜欢下班坐在车里面的男人，就有点像是那种
代入了，
对，
男人是一种处境。
就或者比如说以忙为理由然后不用照看家里孩子的那种家长，
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忙真的很多时候是一个借口，
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对，我们能有多忙吗？其实还是因为你为此逃避那件事情在你的价值排序里面是低的，或者说是你更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件事。
对，就是你觉得你面对他你还得从头的，你这个东西这么熟悉，你工作上他虽然烦但是你知道你该怎么处理，但是如果让你重新开一个领域，你就觉得啊，我受不了，我还不如躲掉，然后这种情况
躲进工作里。
对，躲进工作里，毕竟他如此的熟悉，然后他再大也出不了圈去。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之前我感受到自己的一些回避。然后比如说我 gap 之后，我就发现我在家里面没有真正的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帮助大家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帮助做家务，这些其实我都是有理由逃避掉的。但是我后来就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累，但是我会主动站起来去做饭去刷碗， 其实在家里做饭已经是我妈一个常规的工作了，就如果我不做的话她也不会说我什么。但我觉得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在承担着自己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虽然我已经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了，但是我决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决定承担起自己虽然疲惫但是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会更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承担了一些对家里的责任，所以大家就不会再把你当成一个孩子看，大家会把你当成一个成人看。
哦，我特别懂你说这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从事媒体，我觉得我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逃避。我们的工作方式经常就是花很长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久，去进入到某个人的生活当中，然后你去为此写一篇非常长的，哦，好像你对这个人知根知底了一个关于他者的生活的一篇稿件。但是我就发现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我不停的从一个人的生活跳进去跳出来再跳进另一个人的生活。我其实没有在经历，没有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就有一些很具体的我个人的课题，不管是原生家庭，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包括年龄，所谓的25岁危机，多少岁危机，这些东西我都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掉，我都通过进入别人的生活而逃避我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你这个职业所带有的非常特别的那种特征。
是，所以我就发现我在刚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好谈论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不知道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转过身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曾经阴影的那些部分，那些黑暗的部分，虚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仅仅是面对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巨大的发现。
是，而且我一直会有一个感觉是上班当然也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上班它永远就是那个恒温的环境嘛，他一定可以让你发现 OK 你是不是一个天选打工人，你是不是一个很擅长上上管理的人。因为我会觉得本质上职场还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一个环境，它使用到你的技能，你的一些性格特点就是那么几个维度，更多的维度你想往它探索没了。但是呢 GAP 它就是一个因为无限可能性的，它是开源的，它是无限游戏。
是，你刚才说那个恒温环境，其实我有个特别具象的感受，因为就是在大公司里面它那个空调开的特别足嘛，所以我对于夏天的印象永远都是冷的。然后我对冬天的印象永远都是热的，很燥的。
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公司的温度它是按照男性的温度，它其实是不考虑到女性的，
因为程序员多嘛。然后因为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温度开过了，你其实可以穿厚衣服，但如果你没开过，人家就干不了活了，就是他们无法在高温的状态下里边出汗就专注不了了嘛。所以那个温度就会开得很低，然后手脚冰凉，就我永远对夏天的印象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对冬天呢就是燥到发热。
对，你看这就很反常识啊，就是你过的那个温度其实跟真实的那个季节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你在夏天过冬天，你在冬天过夏天。
我跟你说我之前都不知道下午三点的阳光在哪儿，就是我没有感受到过那个温度，没有感受到过风。就是我出门骑车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风的感受，因为就是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它是静止的，比如说夏天它就会像冰箱一样，它是静止的，你最大的感受其实出门以后就是风迎面吹来，然后吹拂在你的身体上的那个感受，那个是流动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特别大的一种触感上的感受。包括我可以坐在我的阳台上看早上八点的阳光是什么样的，然后十一点的阳光是什么样的，然后下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的阳光是什么样的，那个其实之前都是没有见过的。之前你就觉得天都是一样亮的，因为都是灯，然后那个灯都是恒亮的，夜里也是那么亮，但是到了真实世界以后，你感受到那些流动的东西，然后感受到阳光它那个斜射角会不停的斜射，然后某一个点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叶子打在你的墙壁上，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投影，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它就会照到你的整个屋子都很温暖，然后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它就开始下落了，比如说大概三年以后大概这个屋子里就进不了阳光了，但是如果你出门你还能感受到那个外面是非常非常亮的，就是你有非常非常这种具象的感受。
对，我之前有一个大厂的朋友也讲过一个类似的对阳光的感受，你在那个大厂，你在这么一栋巨大的写作里面办公，当然你还是有阳光的，但是那个阳光其实是隔着一道玻璃幕墙进来的，折射之后的阳光。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你说的嘛，到了室外你感受到是阳光洒在你的脸上，但我们不太可能会说你在写作里上班对吧，感受到阳光洒在你的脸上，它是经过折射，它是一层介质。
我觉得还有慢散射。
慢散射，好专业的词呀。
没有，我就是突然觉得因为那个光是很涣散的。然后那个光是让你觉得很乱，
就像心一样乱。
反正就是我感觉在户外和在室内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两个感受。
是，我就会觉得那个写字楼的那一层玻璃幕墙，它特别像是一层渐离。就我们电影当中不是讲渐离效果嘛？就你其实并不是在真实的感受阳光，你是在用渐离的方式去感受阳光。同样的，你不是在生活，你是在渐离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不太想要隔着一层东西去管中窥人，或者说去雾里看花了，我想直接看到那个东西，就是我是想要把这个屏障去撕掉的。
嗯，当真正进入到真实世界以后，对我来说，我自己的主题其实是生长，我就特别想把那些芽儿都长出来嘛。以前是长出来它就枯萎了，长出来就枯萎了，
就跟我的龟背竹一样。我今天还在跟牧田说，因为牧田给我送了一盘植物过来嘛，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一个植物杀手。就龟背竹为什么会养它，是因为所有人都说它是最好养的植物。然后我买了一个老桩，老桩我以为它的意思就是它永远不会死，结果我们
它已经很成熟了。
对，我差点把老桩给养死了。但是植物也给了我启发，就是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它所有那些绿叶全部凋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候它又长出了一颗新芽。
嗯，
哦，我就觉得
它有那个力量，它有那个生机，只要你给它时间，给它空间，给它水分，给它阳光，它就能长。但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在一个很昏暗的地方，它永远得不到阳光，它会不停的长芽，但那个芽就会立刻枯死。但是一旦把它挪到阳光下，它那个机会来了，它立刻就能够生长，能够蓬勃起来。
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也能感受到的我的那种生长，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人比我想象中强大。我们经常会说嘛，觉得我的人生陷入了低谷，陷入了绝境。包括我有的时候我微博会收到一些私信，有一些朋友他确实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很大的挫折啊，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说像考研失败之类的，我可能给不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我会反复跟他们说的一个概念叫做，我觉得人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境，并且还是要相信自己的那个主观能动性，它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甚至说所谓的逼到墙角之后，它可以破土而出的。
嗯，
所以我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到，在所谓的裸辞之后，我曾经是那种天天要跑去厕所里面哭的那种状态，我曾经觉得这种生活是永恒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它很快就消失了。就时间它的力量很强大。
嗯，
就是你曾经觉得你一辈子必然这样的这么一些非常极端的概念，很快就会随着时间在你脑海中消散。
我也有过这种消散的感受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那种非常保守党，就是非常专注于安全，然后我也恐高，看到一个东西我就会害怕，就会躲开。我在 gap 这段时间，我之前想尝试一种运动，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看了一下现在群里面提供的几种运动，然后有一个是攀岩，我当时想了一下，我立刻就把它 pass 掉了。
哦，因为你恐高。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太危险了。但是我第二反应就是我觉得，诶，我既然害怕它，那我要不要尝试着去面对一下它。所以我其实选择它不是因为我擅长它，是因为我害怕它，然后我想尝试着去面对它。
哇，那你还是一个对自己很狠的女人。
我是一个格兰芬多人。我们格兰芬多都是这么有勇气的。我就发现自己很有这种面对自己恐惧的勇气。我在攀岩的时候，就是攀岩它是有一种高墙，然后有一种矮墙，高墙是可以带攀岩安全绳的。
是，我至今那个我很害怕，就我不觉得我是个恐高的人，但那个还是让我害怕，我不是一个真正格兰芬多人。
不不不，我觉得害怕本身不是、就是敢于面对自己的恐惧。 比那个没有恐惧其实更勇敢。
对对对，是。
对，然后我当时去攀岩的时候，就因为它有安全绳，你理性上是安全的，但是我每次爬到上面的时候，我的手和脚就紧紧的抓着，然后就锁死，就是你的求生意志让你无法跳下来，那个感觉其实特别糟糕，因为你在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失控了，脑子都不听，手也不听，身心分离了那种状态。你要往后仰，然后坐一下，你就会下来嘛。然后每次下来的时候，虽然它只有 0.01 秒的时间你会坠落，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把你拉住了，就很稳了，但是就那 0.01 秒的状态，那个感觉是很痛苦很恐惧的。我一直以为自己终生都要带着这种恐惧下去了，结果在第10次左右吧，我突然就发现那个感觉慢慢消失了。我觉得人类对于很多事情的预测可能都是线性的，就觉得你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
对
对，但实际的真实世界里面它是波动的，它可能是个幂或者是一个指数曲线，它会变化，这点可能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我以为我不得不带这种恐惧，但我发现当我面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不一样了，它甚至会随着我逐渐的练习去淡化下去，淡然下去，到后面我就可以毫不恐惧的非常安稳的就往后仰，然后坐下去就下落了。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它给我真实的那种非常具象的感受，就是当我面对自己恐惧的时候，它是有可能能消失的，它是有可能会产生变化的。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你在攀岩当中的这种感受映射到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关卡呀，或者说危机时候的一些应对。因为你说到的你攀岩当中的那种锁死的感觉，就我想到我之前很喜欢一本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它里面就讲到过有四种类似于应对一些复杂性的那种 PTSD 的创伤应对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就叫做僵，就很像你在空中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其实那本书也在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你通过不停的练习，没有哪一种模式会无限的循环下去的，你总是有一天可以去挣脱那个怪圈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之前我们的很多时候情绪走到那个死胡同，就是在于我们以为自己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对，与其躲掉那个恐惧，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回过头去，然后转身面对它，它可能就消失了，或者它可能就变化了。
是，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有，我虽然是商学院毕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商科类或者金融类的公司实习过，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们当时认识的那一家媒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是不停的在非常专业的培养我的某一项技能，就是我的采访写作技能。但是如果我从一个非常全面的人生的维度上来说，我也觉得我就像一个木桶，但是我只有一个木板，我在不停的把它去搭高搭高，我其他的那些板就还是短板，就我还是有大量的短板放在那边的。这就导致当我在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或者说全新的一个甚至是机会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第一反应是恐惧。
嗯，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需要使用到英文对话的场合，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完全是中文的采访和写作嘛，英语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使用了，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但是最近是因为我辞职之后嘛，我其实被迫的需要去调动和使用我的很多的技能，我才突然想到哦，我曾经不是一个只会写作的人，哎，我感觉那对我来说上辈子的事情了。
嗯，
但是的确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同时干可能十件事情，我当时是我们校媒的主编。
哇哦，
我当时还混学生会。
你真是一件不落。
是，我当时还在学生社团里面担任执事的角色，就也是组织活动负责人的角色，然后当时还实习，我当时还搞我的主专业，我还搞我的双学位，就我真的做非常多的事情。我是最近突然想到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的，我已经会觉得那段经历离我远去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有很多的技能点的，只不过这些技能点在你后来职场当中被压制住了，但它并不代表着你不拥有它，或者说有一些技能点只是你从来没有去使用它或者看到过它而已。但是当它有一天出现的时候，你发现诶，你干得还不错。比如说我最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很擅长多线程工作或者说自我管理，因为自由职业很重要的就是我收入是多元化的嘛，所以我发现我既要干一，我可能要录播客，录播客的时候我可能不仅要对接内容，我可能有的时候还要对接商务，有的时候我还要对接一些可能不管是出版社还是一些活动机构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二我可能要去接稿，接各种稿，那这个稿又有很多的类型，不管是所谓的软文还是一些明星封面，甚至还要去走穴，就是参加一些活动。
哦，
对，
请问你怎么走穴？好想知道。
哎呀，也没有啥，就反正就经常来一个，就是要你去做一个什么嘉宾啊，或者做一个什么主持啊。其实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的生活其实隔得特别远了。
嗯，
但是当我重新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我对它不陌生，我可以做。你一开始上手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有一些些慌张，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咱学习能力还行，可以迅速的又掌握了这个工作它到底实质内容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自由职业其实最怕的一个就是你把自己生活过得一团乱麻嘛，但我的 J 人特性在这个时候发挥功效了，我发现诶，我可以比较好的帮自己梳理清楚。昨天不是周一嘛，然后我还特别自豪的发了一条微博，我说周一才刚刚开始，那时候大概下午两点多，我已经打完了两个工作电话，我已经交完了一篇稿，我已经帮人拉了一次皮条，我还结了一笔零工款，我还发了一条小红书，还运营一下我自己社交媒体，我觉得自己非常棒。并且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万一啊，我以后还是会回到某一个轨道上去，但是我知道我在旷野里面我饿不死，就咱不说能赚什么大钱，但是你还是能够活下去，活得还不错。
我刚刚觉得你说的就是 gap 价值中最大的一个，就是 除了工作环境所赋予你，然后希望你长出那个东西，你还长出了全方位的东西。
对，我本来只是直着往上长，我只长那一根杆，
对，
但现在我有七八九条杆了。
对对对，就是工作中，当然这个赖不到工作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可能就是说哪个东西你价值最高，你提供给它的价值最高，让你长那个东西，其他东西它就管不着，所以它就觉得啊不要长，或者是你没有空间和时间去长。但是 gap 的过程中，你就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像是一个植物，它可能本来是只有一根杆，后面它能够往各种方向，然后全部都长出来，长成一个圆的，长成一个很蓬勃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棒的 gap 过程中的收获。
是，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我有点理解了我当时在职场那种很强烈的被压制住的感受是什么。嗯，是因为我会觉得就像一些蔬菜大棚里面，不是他们会为了让那些植物往一个方向长，他会用一些固定的工具嘛，就是把你固定住了。
对，
但是其实我是想要自由生长的，我有很多个枝枝蔓蔓想要长出来。包括其实这又让我有一点的重新去认识了我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我就是一个对于权威不够被驯服的人，不够能够认可某一个权威的人。他的坏处是我确实不太擅长给一个地方打工，我总是可能要跟那个老板撕起来，但是我其实很擅长做自己的老板。我就发现我现在是我自己的作者，我又是自己的商务，我又是自己的 PR， 我最后就是自己的老板，就我是一个可以把自己作为事业的这么一个人。我猜测大厂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确，但是譬如说我们行业有我们行业的一套政治正确，大家总是会觉得一个能够潜心于写作的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他才是最好的写作者。甚至之前曾经有前辈跟我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上等写作，就是他的意思是这种人格类型才是最适合写作的。他潜意识里面其实也在说我是一个下等写作者，就是因为我考虑太多东西了，或者说我的很多的注意力和我的技能点是在别的地方。
嗯，
譬如说我是一个在团建的时候永远负责策划和负责财务的人，但是可能这件事情从管理一个团队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好的技能点，但是如果我只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基层员工的话，他甚至不是有没有用武之地，甚至在老板看来你就多余了。
哦，
对，
我特别理解这个感受。但我觉得他评价你是几等的写作者这个事儿，就有一个前提，就是把写作本身放得比你还靠前。
嗯
嗯，就是他觉得人是要为一个事儿服务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说你怎么样为这个事儿服务，你就只需要长出为这个事儿的各种各样的能力，然后其他的能力就不要长，长了以后就会阻碍他本身这个事儿的空间。我想到了荣格对于一个人的生长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自信，他指的就是一个人非常完整丰富的生长，其实是以这个人为主体的，就这个人本身，你就想如果是一株植物的话，如果没有地方阻碍它，它其实应该长成一个圆的，对吧？它应该四处方向都是可以生长的。但是如果你以一个事儿为目标，你可能只是长成一个单层的植物。
对，我现在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不管我们把它说成是创作也好，还是说成是工作也好，创作只是创作，工作也只是工作，就我们不能把创作或者工作就来取代生活。对我来说，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就是你是第一位的，你是那个事情的核心，创作其实是你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对，
而不是说你是为创作而生的，然后
是创作为我而生。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你讲到了很重要的那个前辈的有一层我会觉得是存在误区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层误区是什么呢，是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单一的对于写作的标准，他会认为只有怎样怎样的人才是适合写作的。但是我对这句话，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被他套进去了，就我会觉得是啊，可能是这样。
被 PUA 了。
对，那时候非常痛苦，我就觉得我靠，那我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但我现在觉得那哪有那么多只有才，
对啊，
一定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样，这种句式我觉得现在在我这里都不成立。
我觉得我也在打破，就在祛魅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呢？很可能是因为以前这样的人就做得很好，这个时候大家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得很好，就把它当成一个答案，然后大家就会去对标它，去抄嘛。那实际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你还没有看到其他可能性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相信说只有那样才行。那你自己把这个可能性做出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我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其实自己内心会有点担心的是，如果说长相的话，我有一张娃娃脸，就是我现在还经常被人当成是
初中生，
对，
真的
当成大学生，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这样会不会就是那种不适合管理，然后不适合跟大家一起团队协作，就容易被欺负，容易看起来很弱小。 但我后来觉得那只是现代职场中的那种刻板印象，对吧？就如果你拍一个广告，你肯定会选那种很成熟的长脸的然后很干练的那种人作为拍摄对象。但是如果从真实的生活里面，那我完全可以提供我自己本身最大的优势，我可以非常平等的对待，我可以不是那样居高临下的，我可以不玩那种自上而下的游戏，我可以去真实的探讨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可以以一种新的模式新的方式，这个方式是我们自己来找到来创造的这种方式来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就是打破了那个只有才那个模式。
我之前也是跟两位女性导演聊，他们就讲到一个对我来说很有启发的事情，他们说以前我们总是觉得一个好的导演，因为那个时候电影行业也是被男性所把持的嘛，
嗯，
大家总是会推崇那种暴君式的导演，
哦，
对，就是
就觉得那种男子气概，
是，然后觉得你在片上你随意的打骂所有的演员，
嗯，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创造出伟大的电影，
哦，你能管得住人，然后你能让现场就是
服你，
效率高，你说一不二，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想要的。
对，这两位女性导演他们当时就说他们在第一次执掌一部电影之前，他们最大的疑虑都是，一，我是个女性，二，他们性格确实也都不是那种特别强硬的那种类型，就我这种弱弱的性格能够服得了众吗？能够担得起导演这个大任吗？他们都会有很强的这种自我质疑和自我怀疑。但是他们两个的电影我都觉得是可能我过去几年看到最好的国产电影啊，你就会发现最终他们做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完全去制定一套新的生态，制定一套新的标准。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片场，他们会要求跟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平等的去对话，就甚至工作人员在现场就直呼其名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一定要叫你什么
哥啊姐啊，
对，或者说什么大导啊这种话，
哦，
对，
嗯，
他们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平等的环境当中去完成了这一部电影，最后这个电影可能比所谓的很多暴君的电影更好。所以我就觉得，哦，
有些东西是在这种非常舒适非常包容的氛围内才能生长出来的。
对，
嗯，
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去开创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以一种不管是女性的方式去工作，还是可以一种新的更平等的更人道主义的方式去工作，
嗯，
我觉得这些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先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然后这个自己会去找到相应的新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优秀的别人或者一个闪光的别人，然后再去沿用以前的那种模式，虽然自己很难受。
是啊，
你刚才说到你自己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技能点，这件事也让我很受启发，因为我之前就在想说我在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是什么。我觉得工作中有它本身让你觉得很好用的那种思维方式，但它大体上就是一个坐标系。我觉得从人的角度上，人是应该可以具备非常多元的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坐标系的。所以我在 GAP 的过程中我学了很多的学科，我觉得每一个学科都让我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然后去看待这个世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非常立体的，它就不只是目标是什么，然后如何拆解，然后这个事儿它的漏斗怎么样，就它除了那个以外它还有很多很多种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其实也是让我们跟世界的兼容性变得更强了。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学了心理学，我其实学很多个学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才具备的能力，它应该是一个
通识教育。
对，
嗯，
我觉得它就应该像一个小孩刚刚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需要理解说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如何去处理，然后人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更加了解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政治历史它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通识的部分，不是用来考试的，或者不是用来做研究的，而是你可以理解和这个世界贯通，然后你可以看到过去，看到现在，你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到很多种可能性，然后这些可能性会给你输入很多的能量。我是个理科生，我没有任何犹疑的就选理科的原因是我曾经政治、历史、地理三科同时不及格。
Oh.
我当时其实是感觉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竟然就突然感觉开窍了，突然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了，我觉得那些都给了我好大的启发。那本书应该是叫《历史的面孔》，第一部里面他第一个写的人物叫容闳，这个人是全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就是他非常小的时候机缘巧合然后被送到美国去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教育，而中国当时还是清朝。当他回来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想去把更多的孩子送出国去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不会是最早的留学中介吧？
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以我之前那种非常窄的那种思路上，我的预测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悲剧人物、因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和这样的世界去进行碰撞。后来我发现他自己是找到了一些方法的，他蛰伏在当时的官僚之下，然后去帮忙建各种机械厂啊制造厂，获得信任，然后他在蛰伏了可能几十年之后终于等到了机会，于是他上书去觐见，希望能够派出幼童出海，并且最终得到了允许。他是找到了一条路，他不是说在实然和应然，一个是现实是怎么样的嘛，一个应该是怎么样的过程中，他不是把这个两事对立起来，而是他找到了一条非常弯曲曲折但是始终可以抵达的一条道路。这个事情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也是在帮助我建立一个对世界的认知理解的那个坐标系。
哦，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最近的一个感悟，是我辞职之后也是比较闲得慌嘛，然后我就去了朋友们在陕西一个农村搞的一个村史馆。为什么我会去参加呢？是因为我的两个大学的同学，他们其中一个是做艺术策展人，还有一个同学呢，他就是一个大学生村官，他就是在那么一个基层的村里面当类似于村支书的助理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其实一直来跟所谓的体制内离的都还比较远嘛，
对，
甚至我们就会觉得哎，我就是想要做一个特别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啊，
会有一些偏见，
对，会这样子。我其实也是带着这种偏见过去的，但是我过去我发现他们把这个东西搞得非常的好，并且最让我佩服的就是我的大学生村官那个同学，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气质是很接近于我们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完全知道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因为那边的口音其实非常的重，但是他能够认识这个村里面每一个老人，他过去之后哎，老人们都说啊，那谁谁谁，哎，你过来了呀，然后就非常开心的聊起天，并且你会发现他是真正的有自己的一些抱负的，他这些抱负就是通过一些非常微小的细碎的体制内的内部的改革，微小的改进，他试图一点点的去实现。譬如说这个村史馆，他们起初就是我们想象那种农村搞一个村史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他其实并没有一个更现代的艺术或者说鉴赏的眼光在里边，但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文化艺术的资源，他又想到了他当时的这个做策展人的同学，然后他就通过自己在这个村庄建立的一定的声望，以及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争取来的一点点权利，利用上了这么一些资源。因为对于这么一个非常落后偏远的村庄来说，诶，有一帮所谓的北大毕业的同学能够帮他们去搞这么一个村史馆，他们也觉得特别的荣幸。就这两边他把这个资源一对接，这中间他又经过了大量的协调、甚至你知道你要搞成这件事你还要找什么包工头，你要中间跟包工头你要非常有江湖气的那种打交道的方式。我过去以后我就惊了，我就觉得我江南那边人家就给你根烟，或者说人家说那个哎兄弟喝点酒什么的，我是完全无法处理这种情况的，但他就处理的非常的好，然后到最后真的这件事情就做成了。当时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种人虽然看上去道德洁癖非常的强，整天对很多事情发表价值判断，这个也很 low， 你那个也是同流合污，但是事实上有可能我们一直只把自己放在一个批判者的姿态，我们并没有像我们之前聊到的
批判者也是安全地带，
是因为你批判者就是那个全场身份最高嘛，像个预言家一样，对，你并不需要像个女巫一样，你真的要去毒死一个谁，你去救一个谁，
对，
对你整天只要在这边预言你预言我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是进入到了我们说打引号的把手弄脏了，你才是在做一些可能对这个世界有微小改进的一些工作，可能它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是有成果的。我会觉得他们那个村史馆就一定是对于当地的，不管是对于村民们的意义，还说拉动当地的旅游经济，是带来正向的影响的。我觉得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棒了，很够了。
你说的这个故事我之前也是没有想到的，就如果你告诉我说一个大学生村官，但我觉得我们在见证的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在拆掉一些思维的墙，就是一些曾经被标签化被刻板化的所谓的体制，所谓的比如说村官或者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老师，就我们曾经赖以为生的这些标签体系，我们也在一点点把它拆掉。
是，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兼容性变强嘛，就以前我会觉得我们跟世界连接它可能就是一个插口，我们就通过这一个插口滋滋滋就连上了，那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插排，还有好多个插口
对，当你不再依赖于这种单一的维度或者是单一的这种标签体系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种更兼容更包容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对别人的接纳度也超级高，然后对自己的接纳度也超级高，这个时候你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开放的。我觉得我之前是一个，我对自己也有审判，对别人也有审判，虽然我不说出来，但是我之前的朋友他们会说，他们觉得他们从我的眼神里是能看出来的，看出来这个人他是有一些判断的。但是我觉得我在 gap 这段时间里面，自己在亲身的感受那个地面，然后感受各种各样跟你刻板印象不一样的东西，他在打破，他在推翻曾经的那一套，然后在重建的过程中，我好像更能接受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非常丰富的世界，我也能接受自己本身不那么干净了。我甚至以前干净到比如说我的朋友圈我会特别在意我的主页，
特别理解。
对，我记得我当时可能发一条的时候，他不会花时间特别长，但是他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下啊，这些人看到会怎么想，这些人看到会怎么想，我是不是说的太啰嗦了，我要再删减一点东西。
我那天还看到我有一个互关的博主，他就说他觉得现在比如说微博啊越来越变成大家发疯的一个地方，那朋友圈是什么呢？朋友圈就是一个作品集。对，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是非常公共的，甚至是你是要经历一种被检视的感觉，这是你最最想要呈现或者说打造自己人设的那个地方，
展馆，
对，自己的人生博物馆。
但实际上我后来觉得这件事谁在乎呢，我后来做小红书做电商了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跨越，就我曾经对于钱我觉得我还是更清高的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看成是不公平的结果，我后来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现在可以运用的一种游戏法则，它已经递到你手上了，你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帮到更多的人，它就是你很好的武器，就是你很好的工具。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赚钱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在小红书上做电商。
哦，你卖什么呀？我什么都卖。
对，我真的尝试了各种各样，我去对接了各种各样的厂家，然后去跟人谈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代发什么的，就尝试各种品，然后我甚至还去听了那种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这就是那种传销课程，就是那种在小红书上教你怎么去带货，教你怎么去卖货，如何去获得流量什么的，我以前就看不起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在我的生活圈里，不在我想要社交的那些人里面，但我现在去听他们的课，然后再跟他们学习，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好的挺对的，他们有他们很厉害的地方，他们就是值得挣到他们挣的那些钱。我自己去做小红书的时候，就我试了各种品，可能有一些就能够获得流量，有一些的不行，我也在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也在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接对接，我甚至可以接受我的小红书主页特别乱特别脏，因为你如果需要卖一个品，你就需要不停的发相关的内容嘛。那其实如果你实拍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各种场景下，然后要发各种内容，但实际上带的是同一个东西，我以前会觉得这样哎呀我就脏了怎么办，但我现在觉得我完全不介意，我甚至特别享受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上你浑身都是泥点子，但是我觉得自己特别自由，我觉得自己在靠自己的真实实力去赚钱，去跟这个世界进行交互，我觉得这个钱让我赚得特别开心特别实在。
对，你想啊，我们说脏一方面当然有可能是那种所谓道德洁癖层面的，但另一方面你想，我们其实就是农民伯伯，我们在自己种下很多的作物，我们在收割，那我们在田地里面我当然手脚都脏的呀，但是所有的收获都是我们一分一分挣过来的。
对，我觉得它对立的不是干净，是体面。
对，
就是那种你什么都不用做，然后拎着一个包包，然后站在很漂亮的一个大的房间里面，然后灯光也打得很好，温度也很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微笑就行了，对立的是那种体面。
是，就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之前甚至刚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我很耻于谈钱，因为我觉得谈钱就显得我这个人脏了
low。
对，显得这个人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但我现在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不能谈呢？这个钱就是我自己一分一分挣过来的，我现在天天对自己说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就对自己说，装什么清高，我想让自己不要再装那种所谓的清高了。包括你刚刚说到的朋友圈，我那个非常的有感触，我就记得我当时刚刚入行嘛，我就发现那一家媒体的前辈们大家都不发朋友圈，甚至你看到他们可能三个月半年发一条朋友圈，那一定是一篇所谓的非常厉害的一篇报道，
他们甚至很少给人点赞。
是，你就会觉得哇，能得到这么一个赞，或者说啊，有这么一篇报道被他们转发了，这是一种多么莫大的荣幸。对我当时一个大学生来说，我那个时候的朋友圈是啥，我是那种我自行车漏里面的内裤被人偷了我都会发一条朋友圈的人。 我靠，那种 cultural shock 就是吓死我，我就立刻先把我从第一条朋友圈开始所有东西全部清干净。
天哪，
我就只保留那些非常看上去高大上的东西。
嗯，
包括它其实会给你带来的一种感觉是好像所有人只在意你写出一篇特别牛逼的东西，你甚至无法在意随之而来的包括奖项包括行业的认可任何别的，这个东西你也是不能去追求它的。如果说你甚至敢开口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重要，那你这个人可就完蛋了，你这个人就脏了。在23年和24年这两年，我正好连续两年我都得到了一个叫做全球真实故事奖的一个提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对对对，然后我去年第一次得到提名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激动，我就觉得哎呀被看到了被认可了，但是我当时就没有转任何的社交媒体。
为什么？就是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夸自己。
对，因为当时我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嗯嗯、
然后我就会大量的想到说哎，
那这个人会怎么看，这个人会怎么看。
对，就是比如说一些前辈们我会在想、嗯、他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小吴年纪又很小，其实也没有那么深的资历，他得了这个奖他还拿出来好像就是你知道半肚子水在那边不停的去晃荡、嗯、如果说我不表达出来他会觉得还好你把自己藏住了，但是我表达出来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又是在不管是炫耀也好还是别的也好。这件事情是怎么让我开悟的呢？是我前段时间也是跟我另一个朋友做自由职业做了非常多年的一个朋友，可能有些听众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师叫杜阳。因为我发现他会参加好多高端的活动，然后他有好多活介绍给他，哎，我就说杜老师你这些活都是别人怎么喂给你的呀？他就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他说你这朋友圈不行啊，你咋什么东西都不发呢？就人家怎么能够想得起来你，那一定就是你有事没事不管是得了一个什么奖还是你出席了一个什么活动你办了一场个展你就往朋友圈发啊，不然别人怎么了解你呢？
对，你以为别人会偷偷的去搜索你吗？
对， 对，他只有在刷到你朋友圈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哦，还有你这么一号人呀，你自个儿在那边可能装个清高那你就是自断财路，或者说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是强行让自己去隐形了。这种清高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假清高。
嗯，你其实希望的是那些脏的事情有人替你做。
对，而且我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我是太天真了，就我以为很多的所谓的前辈他们的朋友圈那么干净，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我后来意识到因为他们的朋友圈在线下，就他们真正的朋友圈是那个少数精英所垄断的文化权力高度集中的那个圈子。
哇，那个才是高权力。
是啊，他们在这个权力里面他们可以大量做各种的资源置换、
嗯、
出席很多的酒局宴会、嗯、然后我被你邀请来干嘛了，你帮我去评一个什么东西了，就这个是人家的那个朋友圈。所以我今年又得了那个奖以后我就大大方方的，而且我第一句话我就说、嗯、我有一个很开心的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是真的很开心，并且我也意识得到如果说真正的是我朋友的这一类人的话，他们一定也会非常发自内心的为我取得成就而高兴。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他不管是不舒服还是说会有所评价，那我已经不在意了，没有哪一个眼光哪一种声音对我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给了我一种非常大的解放感，就是我去直面了我内心深处，我甚至都不觉得它是什么丑陋的东西或者说黑暗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人性的东西。你愿意去面对自己了，你会不想把自己打造成非常纯净的那样的一个人设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我的灵魂高贵了起来。
哇，我好喜欢这个故事。你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后面的很多很多之所以我们会成为这样的原因，比如说如果从真正行业上来说，我觉得记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审视者，一个观察者，他其实就是处在后方可以看到全景，并且这个时候会给他赋予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智慧然后很可以纵览全局的这样一个视角。那这种视角有时候也会给人一种误区，就会让你觉得自己能够贯览一切，
自己是上帝。
对，自己是上帝。我之前这个工作呢，大厂其实就是平台嘛，那平台其实也是一种上帝视角，通常看那个数据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没有丝毫波澜，因为你知道不是他就是他得到，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对我来说没有丝毫影响，我知道总会有人得到，就是一种上帝的视角和情绪。其实我们没有真实的去做一个人，真实的去抚摸去触感那个大地，我们通常是之前把自己放得更加虚假更加高，当我们真实的去剥掉这一层外衣，真正的再重新回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身上那个泥点子是如此的珍贵，是如此的骄傲，自己是这样的脏和这样的丰富。
你甚至觉得就像自己身上的勋章一样。
哦，是，我特别开心自己做了这么丰富的事情，而不是只有一件非常体面非常光鲜只有漂亮的照片。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兼容性变高了，其实也是我们自我的接纳度变高了。
嗯，
我其实是读商学院，然后我其实是一个身上还有蛮多商科生的思维习惯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我以前很回避，包括我有的时候跟我以前大学同学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在聊到一些非常商业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参与的。
为什么？
我好像内心就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审判我，我就觉得我不能跟你们完全是一路人，如果我参与其中了，我好像就背叛了我的阶级，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的阶级是什么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对，就是我不能离商业太近，我一直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想法。
知识分子和商业其实在你之前的概念里是对立的。
但是我就发现我对于这个声音现在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包括我跟以前的大学同学们聊天，他们都在跟我表达发现我身上很新鲜的变化，他们觉得我心态变得很开放，包括他们聊一些比如说新的一波 AI 的浪潮之类的，我不懂啊，我完全是局外人，我也不觉得我以后会跟他发生更深刻的联系，但是我会真正的去好奇，我会说诶，比如说为什么这一波是发生在 OpenAI 不是 Google 这样的大厂，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是有这么大的技术的鸿沟的，这些对我来说我以前就不想去了解，我会觉得商业科技 no 跟我没关系，但现在我会觉得它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
嗯
啊，我会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展开我自己，我想要从一个比较小的那一口井里面去跳出来。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你越是跳出来，你越发现你窥见的只是世界的门缝里的一根小指头。
是，我有特别相似的感受，比如说让我现在回看我曾经的那些一起合作的人，我之前是有的时候会非常愤怒，我觉得啊，这个人怎么就像狗腿子一样，他怎么就是喜欢重复老板说的话，或者这个人怎么就什么都不做，然后他怎么能这么大言不惭的就把这个东西抄走。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是只是从门缝里面去看到了当时门缝里面那个事物，如果从真实的情况下来看，它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我觉得我现在是能够接纳这些人，我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作为，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去和这个世界更好的衔接的话，你就不能挑。我以前我觉得我真的只是跟这个世界上 5% 的东西能够兼容，我现在可能能跟 95% 的东西兼容，你甚至未来是有可能能做更多的事情的，因为你是可以和更多的人合作的。
是，而且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提醒一下，我们所说的这种兼容性高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成为了犬儒主义者或者说是墙头草，并不是的。因为在兼容当中其实我们也明确的知道有跟我们兼容性更强的部分和兼容性没那么强的部分，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可以尝试的去看，去合作，去连接，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就不看不看
就不行不行，然后把自己关起来。
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这种心态的变化也使得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消失了。我以前其实是一个还蛮有嫉妒心，然后我竞争欲非常强的一个人，然后我总是觉得我跟谁都在竞争，其实我
要赢是不是？
对，我要赢。但是自从我会觉得我可以接受 A 种生活 B 种生活 C 种生活之后，对我来说生活和生活之间它就不是零和博弈了，就不是说我一定要用我的生活去赢你的生活，对，我也不需要说去自证，就证明说我的生活一定过得很好，或者说过得比你好，
不用告诉别人。
对，我也不需要排他，我在我生活过得好的时候，我同时觉得你也过得挺好的，可以我好你好大家都好。
对，我觉得是在我们新建立的这种价值体系里面，因为它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了。它不是两极，它不是一个单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以前的东西就全部都打破都推翻了，没有所谓的赢也没有所谓的输，就没有那种焦虑感，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要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当大家比如说听到说一个人从公司离职然后gap 一段时间后来又回这个公司工作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这个人是不是就认输了，但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己能够接纳更多种层面的不同方式的生活了，我可以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也可以去工作，我也可以去读书，没有一个事情是必须是怎么样，也没有一个事情对我来说是 happy ending。我以前会觉得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我要愿意为之奋斗终生，我要为之牺牲自我，那样的话我才能获得满意的人生。但我现在觉得就有点像是我在未来的一段场景中，我在持续寻找，在应然和实然中找到一条路，我不再需要一个准许，你必须得让我考完一个试然后我才能走上这一条路，或者我获得了一个人的恩准，获得一个人的赞赏，我才愿意走一条路， 而是我觉得不管外界给我什么样的许可或者不给我什么样的许可，我都会尝试去走自己的路。这个路上没有答案，但是我会持续的走，路上可能会有很多主题，比如说像赚钱，比如说像用心理去帮助更多的人，比如说像发展更多的自我兴趣，自我生长，比如说像去培养更深度的关系，就这些都是我人生的主题。我只是在走这条路，至于这条路曲不曲折，是不是很难走，它好像都不太影响我去走这条路了。
我特别明白，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会把路理解成封闭的轨道，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那种不被权威所驯服嘛。我之前很讨厌那种职场的环境，是因为我察觉到不管是有具体的个人还是一个团体，还是说一种理论一种主义，他想要把我拉进一个封闭的轨道，这是让我很不舒服的。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可能期待的是一个射线，但是呢画着画着你就发现它变成线段了，它就闭合了，它就货不对版了。但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会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小小的目标，但是我没有哪一个注定要抵达的终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可能比如说我会在一些关系当中进行练习，在一些书本当中去进行学习，像你一样我去学习心理学，我学了很多这样的学科理论，但是我跟我心理咨询师都探讨了一个问题，我跟他说，可是我不觉得心理学是解释我的困惑或者解释这个世界唯一的框架，对，我觉得它也只是我的工具箱里面一件现在比较趁手的装备而已。
是的，
但是我还有很多的装备啊，包括当然我现在没有信教啊，但是我会觉得宗教包括一些不可知论的东西，我仍然会对它保持尊敬。就我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会给它留一个位置。这个东西可能是以后我可以再去探索的。
是的，包括商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理解世界的框架，像政治、像历史、像英语，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断的丰富这样的框架，让自己足够的丰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在走的那条路。
对，像你说的商业嘛，我曾经觉得商学院没有教会我什么东西，因为确实在我的职业上面我是比较少用到它的，但是我最近反而是在反刍，我在想我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以前，我忘记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我那个时候想到说我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当时的答案是我希望成为一个让世界变好的人，让世界有正外部性的人。正外部性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经济学的课上学到的，它当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连接，但是我就意识到说，哦，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特别小的点，它有一天终究还是对你有所启发有所影响的。包括我也想到你刚刚一直在说我们要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嘛，以前有一句老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以，但我最近就意识到对我来说是朝闻道西我也不会去死，就为什么？是因为道这个东西就是会实时的去修正，它偶尔就会推翻，它从不完结，它是这么一个东西。
哦，就好像美剧一样。对，我也在感觉到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推翻曾经的自己，包括那些优绩主义，包括对人的刻板印象，包括对世界的看待方式，不断的推翻，然后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已经不害怕再推翻了。哪怕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些东西，我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也会推掉，或者把它更新迭代，但是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是这个人生本身这个体验的过程。
是，像目前你现在是做出了一个选择，叫做回去上班。我也一直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的大放厥词，我说我可不上班，我最适合不上班了。但是我其实觉得我无法说出来我永远不上班这句话，我觉得这不是说好像给自己留后路什么的，而是我知道我的想法也会随时发生变化。
你没有删掉自己的任何可能性。
对，就所有可能性它都是保留着的。我前段时间还觉得特别搞笑，就是我会觉得上班和不上班有什么区别，上班它像婚姻，不上班像单身。
怎么说？
对，而且有一个反直觉的事情，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比上班更忙。因为上班其实你就是在一个一对一的婚姻关系当中，对吧？你整天面对的就是那一个亲密关系的对象。但是不上班呢，意味着你是 available 的。那你 available 呢，就是会有大量的机会。譬如说啊，我可能会接到一些猎头的电话，这些电话呢，可能就是会让你去哪里哪里上班。那其实就是像给你安排相亲一样。但是咱没那么傻嘛，不会这么轻易的走入下一段婚姻。那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想要跟你 date， 对，那 date 可能就是见一面或者见两面，见一面其实就是一次项目合作，双方彼此觉得还挺有默契的，合作挺好，那可以进行第二次的项目合作，那就是见第二面嘛。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单纯的约你出来聊一聊，见一见，喝杯咖啡， 因为如果你是在工作当中，他会觉得反正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嘛，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但他来见你，他可能也不抱某个特定的目的，就是你一定要加入我的公司，或者咱俩一定得合作。但是彼此都可以给彼此一些机会，一次敞开聊天的机会。那他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使得你们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合作，那也有可能私下生活当中你们可以缔结一些关系。所以我就会觉得，诶，单身的好处可能就是你永远是 available 的，你是有选择权的，你是万花丛中过，偏也不沾身的。
嗯，
对。但是它并不是说你只有 gap 的时候这样。如果说咱回去上班了，咱还是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其实知道你这一次回去上班跟你几年前在字节上班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你始终知道我永远还有另一种选择。
或者说我哪怕在上班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兼容，不是说一定要选择其中一种抱死它。然后你刚才说到那个婚姻和单身，我觉得这个比喻好形象哦。因为我刚刚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婚姻和单身其实是不同的类。在婚姻中，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你需要处理一些关系啊，包括你需要为之付出啊，你需要去营造去维护，这个可能是很累的。但它减少的一些累是选择的累，因为有些事情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选项了，你其实就可以避免你不停的做选择这种累。在单身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那个累其实是处理自己的累。比如说你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孤独的时刻，你一定需要有非常多做选择的时刻，就那个选项太多了，所以它特别烧脑。它不是说你选这个或选那个，或者说我已经把绝大多数选项都排除掉了，它是在那么多种选项中选，它其实是有非常苦和非常孤独的那个状态的。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的就是你对自己全权负责的那个自由，就它又是很自由的，然后又是很有掌控感的。
对，也恰恰是在这些苦啊、孤独啊、痛苦的时候，其实从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我。
是的，我觉得这种负责好像是一个特别清醒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经常有一种感受，是我回想起以前的人生，以前的生活，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360或者是720那种清晰度的。然后我觉得我在 gap 这一年中，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感知上的清晰度在逐渐的上升，到了720，然后到了1080，然后到了 4K。
对，现在咱就是有 4K 钛合金狗眼。
对，就是突然感觉自己对一切的感知都更丰富更真实了，那种感受特别好的。但是同时呢，也是更累的。就我其实觉得我以前都没有现在累，我觉得自己 gap 这段时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苦和累。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发个朋友圈，他说他觉得他被一个85%的黑巧共情了。你知道那个85%的黑巧特别苦吧？
哦，
对，
那为什么没有100%黑巧那么苦呢？
有可能是还没有吃到吧。我觉得我也是，就我时刻在感受到一种清醒的苦，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身上那些弱点，然后你没有了对外的可以责备的对象的那种苦，孤独的苦，你需要处理自己生活从早到晚，一日三餐，处理自己在这个房间里那种被凝固的苦。你需要处理那种在荒芜的过程中你自己要找路的那种苦，然后没有太多人能够跟你共情，或者有时间能够听你讲的那种苦。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苦的，包括我觉得我的睡眠质量其实也没有以前好了。我曾经拥有婴儿般的睡眠，就是那种外面打雷然后下雨直升飞机路过，我从来充耳不闻听不见，然后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那种。我现在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睡眠质量是弱一点的，就是比如我睡得更少，或者是没有那么深了。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是值得的，我觉得自己在活得更清楚。这种清楚的背后，其实是它前面是有很多个选项，然后可以让我自己去构建一条路的，是可以让我自己去修路的。
对，所以即便说你之后还要回去上班，它跟你当初上班就不一样了。你是戴着一双 4K 高分辨率的眼睛去上班，看上去你还是在按部就班的，跟大家所有人一样，你早上10点去，然后你偶尔要加班，然后要完成老板布置的命令。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都是时刻在自我觉察的。
是，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个赢和那个输，也没有那个社会的梯子。比如说我以前脑海里其实只有的就是那个级别职称，就你觉得人生可能就是你不停的往上爬，几杠几到几杠几到几杠几。我现在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它存在，它是真实的，但它只是这个世界上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墙壁、岩壁、楼梯、平的路，所以它没有真正的高和矮。
哎，以后等你回去上班了，有心得了，再可以录一期。
好，
我觉得你也是在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是你又回到一个有限系统里面了，但是你在这个有限系统里面，你开始玩无限游戏。
就是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进行兼容了。我觉得这个无限游戏还挺有意思的。
是，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有点像有一部美剧叫《怪奇物语》嘛。怪奇物语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地面上的所谓的真实世界，但是其实地底下就有一个怪奇的异想的世界，其实它可能是始终存在的，但是之前因为我们没有那一双高分辨率的眼睛、
嗯、
我们没有用那些接口去跟它接触、
嗯、
一旦我们开启了我们体内的这些功能，等到我们再回到那个所谓的地面上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始终知道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它也存在着。
嗯，是的是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以前我把自己比成一个小球，然后我自己运转的过程中，我曾经是和一个非常大的球进行接触的，这个大的球就是社会，就是这个世界，然后我的接触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摩擦和损耗，于是我就分割开了，自己去生长，自己去变成了一个可能更奇形怪状的球，它可能更多元，然后它有自己的旋转方式，这个时候我还是想把它重新接回去的，接回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损失，就它可能会滋滋然后出火花，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去跟这个世界去进行各种层面的连接，去看看自己真正的和它再一次接洽的过程中会是什么样子。
嗯，那目前你有想象过你回去上班入职的第一天那个场景是怎样的？
会重新的去找一下食堂，因为现在一日三餐自己做起来实在太累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会特别感恩食堂可以让我不用做一日三餐。
完美，我们结在这里太完美了。希望大家找食堂的找食堂，自己做饭的自己做饭，反正咱饿不死。
嗯，是的。
好，那这一期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
感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豆瓣、微博、 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小红书、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